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课程啊，我们这个叫做《使徒行传》啊。我们今天会看到有三张讲义啊，现在讲义有那个编号，所以比较不会乱掉啊。那三张讲义前面的第一、第二个是讲到简介啊，然后第三页开始，我们是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讲啊。好，我们对《使徒行传》有没有概念？《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
陆家。
陆家啊，很多人都知道啊。那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可能碰到最大的问题是地理的问题，还有人民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习俗习惯的问题啊。那其实这些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讲《使徒行传》这课的时候，希望能够把这些能够融在一起。那我个人是觉得《使徒行传》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它是，你知道我们新约分成福音书啊，还有《使徒行传》，再来就是书信，哎，书信有保罗书信，还有所谓的一般书信。一般书信有其他的使徒写的啊，像雅各啊、彼得、约翰跟犹大啊，那最后是一个启示录。那如果你《使徒行传》能够把它融会贯通的话啊，你就对当时的教会历史啊，初代教会历史的背景，你会有一些概念啊。第一个，你看到作者是陆家啊，陆家他写个陆家福音，写陆家福音之后再写使徒行传，所以你看是一个连贯的。所以你读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跟陆家福音要把它串在一起啊。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提到说啊，这作者说他已经写了前书，有吗？那个前书所指的就是路加福音啊，所以它是串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路加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都有一些相关联啊，因为耶稣的生平这方面的啊都连在一起。那另外跟这整个新约有关系的是，路加他是保罗的同工啊。如果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路加啊出现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但他没有讲他的名字啊。可是我们看到在叙述当中有提到说我们啊，刚开始讲到他们就第三人称在描述一些事情啊。可是当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啊，来到特罗亚，后来进到腓立比的时候，那使徒行传这边讲说我们啊，我们要去，所以路加就跟着这个保罗啊一起宣教。所以在有些东西是他的这个亲眼所看到的事情啊，他把它描述下来啊。所以这个作者路加，他你知道他背景，他是个医生啊，那他也是个保罗的同工。你发现保罗在最后他要殉道之前啊，他写的最后一卷书是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提到说，现在跟我在一起的有路加啊。所以路加等于说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一直成为他的同工，然后就一直跟保罗在一起。所以你会注意到《使徒行传》啊，前面所描述的大部分是讲到彼得，啊，在从第十二章以后，我们看到彼得就很少出现了啊，只有在第十五章会出现一下，然后大部分都讲到保罗，好，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把这个背景了解，还有作者哈、啊，他的身份啊，那你就知道说哦，他在描述的事情，啊，不只是讲到当时的使徒，更重要的是大部分都是描述到保罗。那所以新约跟保罗很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新约书信里面啊，大部分是保罗写的，保罗写了13封啊使徒书信。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背景，比如说罗马书他在什么时候写的，哥林多前后书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写的，在哪里写的，如果你知道使徒行传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串在一起，所以有关保罗的书信你就会了解啊。还有讲到彼得，跟彼得也有关系，因为使徒行传前面都是在描述到彼得啊，然后讲到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彼得跟他很有关系的，比如说马可啊，讲到希拉啊，彼得讲到他的这个哈、啊、真儿子啊，马可、希拉都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如果你知道使徒行传可以熟悉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串在一起啊。那另外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使徒雅各啊，是耶稣的兄弟啊，耶稣的主的兄弟。那他是初代教会的教会领袖啊，那他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就出现，还有21章的时候，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去见雅各啊， 所以雅各的地位也很重要，那使徒行传这边也描述了啊。那后来他写了雅各书，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雅各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啊，在使徒行传的话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帮助啊。所以不只是讲到保罗写书信的那个次序，你可以把它弄清楚啊，然后讲到其他的使徒他们所写的书信也相当有关系的啊，还有讲到约翰啊，约翰写的约翰书信还有启示录啊，跟这个保罗使徒行传所描述的也有点多多少少有点相关，因为约翰也是初代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那虽然在启示录那边啊讲到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谁建立的？我们不晓得谁建立的啊。那约翰写给他们啊。那可是如果我们读到使徒行传讲到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那里啊，他开了一个学房叫推拉奴学房，然后叫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听见福音。所以有可能这个亚细亚教会的建立是当初保罗很多学生他们听了保罗所讲的时候回去建立的教会啊。然后从使徒行传也看到保罗宣教的一个策略过程啊，他前后大概有三次啊，三次去外邦那边宣教，每一次宣教的方式不一样啊。那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那宣教的策略是什么啊？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可以看，可以学习啊。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哈，你看这个讲义上有使徒行传的这个简介啊，那大家都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啊。那整个课程哈，我们会有十三次啊，这一季有十三次的课程啊。那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概论，还有讲到第一讲啊，教会的发展。那个因为中间有两堂课哈，我不在啊，所以这不在的期间我们就看 DVD 啊。那 DVD 我会选合适你们看的啊。那之后就会按照这个上面所写的这个标题啊，然后把整个课程都啊能够讲解完毕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的一个课程的简介啊。好，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就看《使徒行传》，我们看第一个啊，讲到教会的诞生跟教会的发展啊。那我们讲到教会啊，什么时候教会诞生？教会被建立是什么时候？在安提阿。安提阿之前有没有教会？啊？安提阿之前。
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啊，最早教会的建立是在耶路撒冷啊。耶稣有没有建立教会？耶稣只是带领了门徒啊，这门徒是不是一个教会？也差不多哈。圣经上第一次提到教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圣经上第一次提到教会的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结果只有谁答对了？只有彼得答对了啊！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然后耶稣就说：“你是有福的啊！这是我天上的父赐你的。”然后又讲到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天上也要释放。”这边有提到说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教会在原文的意思是蒙召出来的一群人啊 ，Ecclesia 啊 ，Ecclesia 是希腊文啊，是蒙召出来的一群人啊，他是从世界当中被呼召出来的，也就是说，当你啊认识到耶稣基督，等于说接受耶稣基督，就像彼得啊，彼得他认识耶稣基督是啊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然后呢被圣灵开启的时候，这个就是教会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教会的话，一定要有神的灵在你身上啊。那我们看到在整个啊这个使徒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怎么样子去认定你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你这个人是真信主还是不是真信主，怎么看，是不是说你参加教会，你参加一个组织，你去受洗，不只是这个样子啊，更重要的是你身上有没有圣灵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那边有提到说，后来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人那边的人信了，那使徒想说，哎，那边人到底真信还是假信，要去看看，就派彼得跟约翰去了。然后彼得约翰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有没有受圣灵？他们受了圣灵，他们受了圣灵，他们是不是教会？他们就是教会，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了啊，他们就是可以进到神的国啊。所以你要认定这个人有没有得到救恩，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做了什么事，而是看你身上有没有圣灵。 好，所以有人讲说使徒行传这个字哈，我们把它翻成使徒行传，其实原文是 Acts， 就是行传哈。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讲作是圣灵行传啊，都是圣灵所做的啊。所以一开始你看到有五旬节啊，圣灵降临，然后他们开始传福音，他们传福音的地方，只要那个人被圣灵充满啊，他就是属于教会的啊。当时福音开始传的时候是只是传给犹太人，那可是后来福音传到由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哎，外邦人也信主，那信主之后，他们当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如果要接受这个救恩呢、啊？救恩是给谁的？是给以色列人，对不对？先给犹太人。那如果外邦人要得到这个救恩的话呢？你凭什么可以得救恩？当时犹太人观念就是说，你要得救恩可以，你要先成为什么？
受割礼，
先加入我们这个哈，你要规划成为犹太人哈，规划成为犹太人有一些条件，你要受割礼，你要行摩西律法，你以前喜欢吃红烧蹄膀。现在可不可以吃？喜欢吃猪血糕不可以吃了啊！你要按照摩西律法来守这个规矩啊。那但是发现，哎，彼得传福音给有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的，他没有受割礼，他吃饭的时候还是在吃猪肉。结果呢，圣灵有没有降临在他身上？圣灵在降临在他身上啊，他吓坏了。哎，这些人，哎，还不洁净啊，对不对？这他们想法，你没有受割礼就是你是不洁净的人。你看你吃东西都是不洁净的。怎么可能圣洁的灵会在这个不洁净的人身上啊？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那后来我们看，哎，圣灵启示出来，原来哈、啊，你要得到救恩的方式就是很简单啊，不是靠着行律法，不是靠着你做了什么事，而是靠着什么？而是靠着圣灵。你只要相信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你的里面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把很多的观念把它弄清楚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说，使徒行传他一开始就描述的是一件事情，教会被建立起来啊。那教会怎么样被建立起来？就是当人们相信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啊，这个教会就被建立了。所以通常我们讲到说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是当圣灵降下来，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会把五旬节的那一天讲到说是教会的诞生的日子啊。好，这个概念我们先讲啊，我们就看到现在教会怎么发展啊。那第一个哈，我们看到说，这一开始啊，这个路加哈，他在讲到前言哈，他说，他就提到耶稣他给门徒的大使命啊。如果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哈，有一个 key word 哈，那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在第一章第八节啊，大家看第一章第八节，这很有名的经文哈，大家把它记起来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他提到说，耶稣在福音书最后面所讲哈、啊，就是给门徒大使命，对不对？耶稣要升天之前的时候，跟门徒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我们怎么样去使万民做门徒呢？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啊，而是靠着圣灵啊。所以在第八节你看到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开始传的时候，先是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犹太全地是指什么？这些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犹太人哈、啊。然后再传到哪里？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是什么人？是不是犹太人？
外邦人。
是不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外邦人。
啊？都有，他是混血啊，又有犹太人的血统啊。那又他们也读旧约圣经，他们读摩西五经啊，可是他们也在盼望一位弥赛亚，可是他们又不是那么纯种的、啊、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些人是啊，好像又是属于他们的人，可是又不是。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嘛、啊、刚开始我们信主了啊，你们信主了是不是马上传福音给外国人啊，给你隔壁的印度人或者是Amigo， 还是给老外？不是哈，会先给我们自己的人啊。所以耶路撒冷所代表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住的地方啊，而且是这些比较近前的。可是福音也要传给犹大全地，犹大全地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哈。那撒玛利亚所指的就是那些，是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在有一些犹太人的观点里面哈，这些撒玛利亚人啊，他们彼此不相来往，他们很轻看他。 啊，记不记得耶稣讲到那个比喻，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啊，他就把当时的情景啊背景就讲起来啊。撒玛利亚跟这个犹太人之间彼此本来就是互相看不对眼啊，彼此轻看，可是哎福音也要传到那里去啊。然后最后呢是直到地极啊，直到地极是讲到说福音后来是所有万国万民都要得到这个福音啊。所以你看到有一个福音的传福音的程序啊，跟他的策略啊，开始是给自己的人，后来给跟我们比较相近的啊，可是不算是我们自己的人，那之后呢再传给其他的啊，等于异文化的人啊。所以像我们过去传福音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啊，教会发展我们传福音是给周围的人，可渐渐我们教会发展的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会传福音给远方的人，可是远方的人还是我们自己的乡亲父老哈。然后之后呢可以传给异文化，我们传到少数民族，对，也是属于中国人，可是讲的话习惯跟人种跟我们完全跟我们不是很一样的，可是也讲的话语言也可以通的那种。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把福音传到其他那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好，所以你看到这个福音它是有这样不同的这个策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一开始的时候啊，路加他这样说啊，他说提亚菲洛大人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的一切所做的教训，就讲到说福音书已经写好了啊，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吩咐他们什么呢？就是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到万民去啊，以后被接圣上升的日子为止啊。那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讲到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显现，所以他没有马上升到天上去。然后他跟门徒在一起有多久？
40天
之久啊。然后向他们显现，然后说神的事情之后呢，40天之后他就升天了啊。然后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呢？要等到什么？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啊，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耶稣在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什么时候呢？你们要等，等多久？结果他们等多久了？等几天？等40天啊。40天是耶稣跟他们显现复活显现，他还没有走，但他现在走了啊。他说我走了之后呢你们要等，结果他们等了多久？
50天。
啊，所以他那个圣灵降临是在什么时候？五旬节。我们说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起啊，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啊，然后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啊，然后按着这个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圣灵降临是在五旬节，所以耶稣升天之后他们等了几天？所以这是要考试的啊。
十天，
五十减十，很简单嘛，简单的算数。五旬节的意思是什么？
五十天
啊。五十天是怎么算起？从什么时候算
啊？
耶稣什么？耶稣复活啊。从耶稣复活之后算起，第50天就是五旬节，很简单啊。从新约看啊，其实五旬节在旧约不叫五旬节啊，五旬节旧约的时候叫什么？叫七七节。七七多少？七七四十九。哎，怎么是旧约是七七，到新约变成50呢？啊，这是习惯的用法啊。所以在旧约你找不到五旬节这个字啊，只有在新约才有五旬节，我们叫 Pentecost 啊。 Pentecost 有一个教派叫五旬节派啊，你们有听过五旬节派？Pentecostal 啊 movement， 我们讲五旬节运动。 Pente 是那个希腊文啊，意思就是五十的意思啊，像 Pentagons 五角大厦那种啊。所以新约的时候是用讲到50啊。我们看一个经文啊，让大家比较了解一下，利未记的第23章啊，这个讲到节期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把它跟这个旧约的一些把它连在一起的话啊，我们看这是节期的问题啊。你看第23章，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看利未记的23章就讲到节期啊。我们中国人过三个节啊，你们 都记得，对不对？哪三个节？
春节、
端午节、中秋节啊，你们都知道是哪一天哈？一月一日，然后五月五日、八月中秋、十五日，对。那我们成为基督徒，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过三个节考试，哪三个节？
逾越节、
五旬节、祝棚节啊，不错哈。那在旧约的时候不叫五旬节，叫什么七七节？记得哈，七七节哈。那好，我再问，逾越节是几月几号？
正月十四。
正月十四，一月十四日哈。好，五旬节呢？几月几号？这个就比较不好记哈。
这复活节之后五十天是不是？
对啊，复活节之后算五十天。那复活节的话哈，你知道复活节在圣经上旧约有一个节叫初熟节，啊，初熟节就是复活节。旧约的初熟节等于新约的复活节，大家把这个记起来，你这样就不会搞错啊。那旧约的初熟节要做什么事呢？你知道逾越节我们要吃羊羔吗？对不对？你们只记得吃羊羔，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吃无酵饼啊。到后来吃无酵饼。那逾越节之后哈，过了一个安息日的次日，这个叫做初熟节。啊，初熟节要做什么事呢？就是献初熟的禾捆给神哈。我们看一下，在二十三章的第八节哈，你看到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节我们都知道是一月十四日。可是五旬节的算法比较困难一点啊。五旬节的算法啊，就是在正月十四日完了之后呢，那你就要守圣会、守安息日，你什么事都不可做啊。然后过了安息日的次日之后呢，啊，安息日是礼拜六嘛，对，安息日的次日等于是礼拜天啊，等于说逾越节过后的那个礼拜天，那个日子就是初熟节啊。大家看一下，在第十一节哈，第十节讲，你要晓谕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将初熟的庄稼一禾捆，啊，带给祭司，这个就是初熟节你要做的事情，祭司要献那个初熟的禾捆，割大麦，割了之后马上给祭司啊，他要把这禾捆放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啊，然后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好，然后。所以安息日的次日，那一个就称为初熟节。耶稣什么时候复活？在安息日的什么
次日
啊，在安息日的次日。所以逾越节过后的安息日的次日就称为初熟节。OK， 好，所以这个有点绕口啊，但是大家记得那个安息日的次日，那个就是初熟节，就是逾越节过后安息日的次日啊。然后五旬节的算法，看第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来，就初熟节那一日算起啊，要满了七个安息日，有吗？七七四十九啊，所以我们讲旧约称为七七节的意思在这里哈，七个安息日，七七，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又是次日，变成五十天啊，你看到五十就在这里哈，所以耶稣复活就是初熟节之后的第五十天，你们还要献一个祭给神啊。这个所献的祭跟前面不一样哈，这个所献的是两个面包，因为这个饼哈，你要加酵。我们过去吃的饼是怎么样？无酵饼，对不对？可是，在五旬节吃的饼是怎么样？加酵啊！我曾经参加过以色列人哈、犹太人他们办的五旬节会哈，五旬节结果哎，那个他们的拉比哈，在那边拿着这个面包在那边摇，我说哎呦，我们不是献无酵饼吗？怎么是这么大的面包？那是有效的，哎，可是后来看圣经上讲的是加效，对，所以记得哈，五旬节我们吃的那个面包不是硬邦邦的那个无效饼，是很松软香甜的那个面包哈，加效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做什么初熟之物给神，所以你看有两要献两次初熟，一个是叫禾捆嘛，摇祭那是大麦做的禾捆，可是现在呢，过了五十天之后呢？我们献的是什么？面包，好，献这个面包献到神的面前哈、所以这个是五旬节我们所献的啊。那其实这个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来讲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耶稣这个复活的时候我们称为初熟节？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经文讲到说哈，初熟的果子是谁？
耶稣。
出手的果子是耶稣，是不是我们？
也是
我们啊。那为什么讲到出手的果子是耶稣？因为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哈。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如果你们要看有关复活的这个主题哈，你们一定要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到复活哈。我们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那我们如果不讲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哈都是白费的啊，没有什么意义啊。然后讲到他复活显现如何如何哈，保罗描述这些事啊，然后就保罗就责备他们，你们怎么说没有复活的事呢？这样子的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的。你看直接跳到二十节哈，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睡了之人出所的果子。睡了之人是代表什么？死了的人啊，你已经死了的人，哎，他竟然从死里复活，竟然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这是只有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啊，但是耶稣却做到了啊，所以代表他是出手的果子，就好像是一粒麦子啊，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讲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怎么样仍旧是一粒，可是他死了之后呢怎么样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所以我们要经过一个死的过程才有复活啊。他在这个后面也提到说，如果你所种的不死就不能生啊，所以我们信的时候有没有，我们讲说我们是代表受洗是与他怎么样同死，然后
同
埋葬同复活啊。你们牧师帮你们敬礼的时候记不记得进到水里面代表你们怎么样死了，对不对？牧师一直进嘛，手一直不肯拿上来，你还没有死得够然后之后你要不要起来，你起来的话代表什么？你复活了，从死里复活啊。死里复活的时候代表哎，你不一样，你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生命从哪里来的呢？从神那里来，所以圣灵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啊。所以同样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是谁使耶稣从死里复活？
圣灵
啊。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你们身上，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啊，借着你们必死的身体使你们必死啊的身体又活过来啊，必借着这个圣灵啊。所以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就代表哎，我们有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叫做复活的生命。过去我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到啊，他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好，你看接下来看第二十二节，好，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好，然后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谁？
基督。
我们看出手的果子是基督，可是哈，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到后来我们也要成为出手的果子。所以有好几个经文都提到啊，我们是出所的果子献给神。罗马书第八章啊，在哥林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十八节那边也提到啊，就是讲到说我们像是个出所的果子。启示录也是啊，讲到我们像出所的果子献给神啊。启示录十四章也提到啊，十四万四千人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样时候成为一个出所的果子，就是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哈就可以了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所以把这个概念哈放在你们里面，以后你们就会对很多的这些真理就会更清楚啊。第八章的第二十三节哈，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啊，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代表我们里面有神复活的生命，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耶稣他先从死里复活，那我们呢是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好，所以你这概念清楚了之后，你就知道
二十三节
哈，第八章二十三节哈。所以耶稣叫门徒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了几天呢？啊，十天，不多不少啊，就是十天啊。所以你们把这个记起来啊。那可是门徒的想法比较想是，哎，耶稣来是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啊？ 可是耶稣他所要做的事情，神的国哈不在这个地上哈，而是在我们的心里哈。所以耶稣并没有跟他们讲到这个肉体肉眼上看到的以色列国复兴啊，他只叫门徒讲到说哈，你们会得到圣灵，当你们得到圣灵的时候，其实神的国就已经在你们里面啊。当你们一直让圣灵在你们里面作王掌权的时候，天国就在你们里面啊。所以他给门徒的一个大使命就是叫他们传福音直到地极，也告诉他们策略啊，先是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然后他就被升上天去了啊。那他升天的地方在哪里？在橄榄山哈，这个地方叫橄榄山十二节哈。那旁边有两个穿白衣的哈，我们说这是天使啊。耶稣已经升上去了，那他们还在那边看哈，看着天都看不到什么了。这个天使就跟他们讲说哈，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那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怎么样？还要怎样来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耶稣会不会再来？
会。
他来的时候从哪里来？有可能从橄榄山来啊，还要怎么来啊？所以后面也提到说这个叫橄榄山啊。所以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啊，也有人会把这个东西哈、啊，把它串在一起哈、啊。我们看一下在撒迦利亚书哈、啊，撒迦利亚书的第十四章。啊，所以我们讲说末世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话，说不定是就是降临在耶路撒冷啊，因为耶路撒冷可能会受到攻击。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在心上啊，那是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会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通常会讲到说，耶稣为什么会有人说他会回到耶路撒冷呢？就是这节经文啊，他怎么样上去，他还要再怎样回来啊？你看到在第十四章啊，那日啊，第四节。前面讲到说会有个大征战啊，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啊，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啊，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如何啊。我们看到说他要再来的时候，哇脚站在这个，然后地山崩地裂啊，所以有可能啊，我们把它放在心上啊。就是又是在讲到橄榄山啊，所以你们讲到末世的时候，你会把这两节串在一起的啊，意思就在这里啊。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啊，他们就从橄榄山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啊。然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看到耶稣升天有多少人？圣经上没有说啊，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保罗讲到说，耶稣曾经复活跟他们显现的时候，曾经一时显给多少人看？
五百人
看啊！如果你看第十五章的第六节啊，他一时显给五百个人看。我们想，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只有这样子哈、啊，才会看到啊他升天的情况，可能有这么多人啊。那他们这些人就回去了啊，回去讲到他们在那边祷告，看到有些11个使徒的名字哈、啊，然后他们。跟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还有那些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结果呢，等到后来这500个人，等到后来剩下几个人？120个人哈、啊。如果你看到第15节哈、啊，所以通常我们讲到说，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有多少人被圣灵充满？啊，可能就是这120个人哈、啊。他说那时候许多人聚会，大概有120人。然后彼得在当中就起来哈、啊，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话，一个应许，但是我们很多人可能等不及啊，很多人他就离开了啊，所以他们就错过了这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机会啊。所以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有120个人，看到耶稣复活一时哈、啊，我们看到有500个人，但是后来被圣灵充满的，我们看到第一次只有120个人啊。那彼得在这当中就说了一个话啊，他说什么呢？他讲到犹大啊，他说：“哎呀，我们等了很久，奇怪，一直没有动静啊。”那他想，会不会是当初我们有12个使徒，现在呢，少了一个，对不对？他就想到圣经上讲到说哈、啊，这个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住在里面。哎，这个也应验了啊。他买的那块田地，没有人敢要的啊。那他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意思说，哎，是不是犹大这个职分需要有人来接替啊？那我们要怎么来接替呢？怎么找一个人来 取代这个犹大的位置呢？啊，所以他就决议怎么说呢？所以要在你们这么多人哈，120人当中选一个，有一个条件哈，就是当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出入的时候啊，一直到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你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当时跟随耶稣的有门徒有很多个，啊，被他拣选的只有12个人，可是当中有很多啊门徒还是跟着他。就从这些人当中啊，来拣选一个，所以他们就选举2个人，一个叫巴沙巴，另外一个称为尤斯都的约瑟哈和马提亚哈，一个就是马提亚跟巴沙巴哈。那后来谁选上？
马提亚
哈。然后众人就祷告了哈，然后他们就摇签选出马提亚来哈，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哈。所以这个如果有些事情没办法决断的时候，可不可以抽签？
可以。
抽签是什么？
人的想法。
人的想法，哎，其实也不是哈。旧约的时候，旧约你没办法决断的时候怎么办？交给神啊，不是有乌灵土明吗？交给大祭司哈。大祭司里面有2个宝石哈，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很简单。主要我可不可以去摸一下？哎，可以 yes 就行。可不可以去？不可以啊，就 no 啊。所以以前就是摇签嘛，圣经上也讲到说签放在怀里，可是定是是在耶和华啊。可是我们看到在新约可不可以摇签啊？如果你碰到说哎呀现在前途茫茫，不知道该去还是不该去，祷告半天也没有声音，你怎么办？有个方法可以教你们啊，一个铜板。可是新约需不需要这样子？
不需要。
新约不需要啊。新约过去哈，过去是因为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啊，所以我们对事情我们不要自己做决定，我们就抽签，但是抽签之前我们把这个交给主，然后可以哈，只要我们诚心所愿的这样做哈，所以在神的面前要出什么来，我们就按着这个来做哈。可是新约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很少抽签，对不对？为什么很少抽签？如果我们要做什么决定，谁来引导我们？圣灵已经赐下来啊，圣灵会不会引导我们？
会
哈。但如果你发现哎，圣灵还是没有引导你，怎么办？你先等候。劳米人牧师曾经就有一次，他就是哎，神带领他，他跟神的关系很好哈，然后他也知道神怎么样带领他。可是到有一天，他不知道怎么走，真的，我不知道往东还往西，留在这里也不是哈，所以他就拿铜板来说，如果是正面我就往东，西面我就往西啊，反面我就往西。结果呢，反面他就往西了。可不可以？可以，他只好如此。他真的就往西，往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的儿子娶了他的媳妇。到往西的时候就认识了另外一个牧师啊，后来他们结成亲家。那所以，但是如果我们是向着神的话啊，反正神的对每个人带领都是个别的，蛮特别的啊。那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你真的诚心所愿，你要这样试，这个也不能说不对哈。但是我们知道说新约之后其实不需要再摇签啊，我们看到摇签的这个情形在新约圣经所记载，就是这个是最后一次啊，因为在圣灵降临之前他们所做的啊。好，所以大家有个概念就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五旬节到了，他们等了10天啊，门徒聚在一处，忽然啊，这个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里。我们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是这种情景啊，然后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哇，好，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五旬节的那些壁画哈，或图画当中看到，他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哈，有火在他们身上，可能是很实质的，或者是人家在灵里面意象看到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所代表是什么？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着神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他们讲另一个方言，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五旬节的时候门徒在讲方言，讲方言的意思是讲这个语言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是加利利人啊，加利人是一个乡土，可能没有什么受过什么学问，可是他们讲的话呢是怎么样？世界各国的话都出现了啊。如果有一天哈，说妈妈你回到家乡里，哎，发现这些人都是没有什么知识学问的，忽然讲起英文，讲起英文，然后有一个从法国回来的说，哇，怎么讲法文，讲德文，讲西班牙文， 哇，你会怎么样？你会吓了一跳，怎么这些这么有学问呢、哦？那你看到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各国下来，哈、啊，他们住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就是上来过节，记得哈、啊，这犹太人他们过的三大节，一个是
逾越节
1月14日，然后
出埃及。
五旬节哈，所以很多过逾越节，他们如果地方远的话，他们干脆就一直待下去啊，待到五旬节。那有的是住得比较近一点，他们回去又再回来，过了50天之后，他们又再回来啊。然后他们就是从各地来的，然后他们听到这个响声啊，哎，他们用从听见门徒哈、啊、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也就是说，这些门徒所讲的话是方言，他们。原来说不知道的，可是这些话却是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都知道。那他们讲说，看了、啊、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啊，用我们套一句，就是说用英文、法文呢、日文等等的啊，我们这外侨哈、啊，他们所讲的话，我们这帕提亚人啊、米底亚人、以兰人，这个是在波斯那个地方哈、啊，还有住在米索不达巴比伦这边哈。啊还有犹太加帕多加，这个在比较近一点哈，还有本都亚西亚哈，还有佛吕加、庞菲利亚，还有埃及，并靠近古利奈的啊利比亚一带的人啊，还有从罗马来的客旅，或是犹太人，还有或是进犹太教的人，还有格里底哈克里特，还有阿拉伯人等等，他们用他们的乡谈都说神的大作为。如果你数数看哈，这边大概有15个语言。那你注意到这边犹太人，他们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记得哈、啊。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不是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不会来过节，来过节的只有犹太人哈、啊。所以我们这些犹太人，可是我们是外侨，我们住在侨居地那里，就像我们中国人四散到各地哈、啊，回家过年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啊。这边还有一个字哈、啊，大家注意到，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你看进犹太教的哈、啊，什么叫进犹太教的？进犹太教是他们是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他们愿意归化成为犹太人啊，因为哎，他们过去的信仰觉得这个信仰他们的神啊，希腊神明或者是他们民间的信仰，觉得这些人都是很没有道德的，发现哎，犹太人的神他们很好，所以他们愿意信奉这个神。但是你外邦人如果要信奉这个神可以怎么办呢？
请他不回答
行割礼，来动手术行割礼，然后呢你的猪肉不能吃了，偶像除掉，好不好？好，开始要守摩西律法、安息日等等等等啊！你只要守摩西律法、行割礼啊，这样子你就是进犹太教的人啊。所以他们通常会这样，就好像我们洗礼，对不对？啊，我们的洗礼，你如果你洗礼的话，他就是基督徒。还没有洗礼之前，我们称他为什么？
外邦，
我们还叫外邦人，或者慕道友啊，慕道友。那。他们有的是已经开始参加他们的聚会，可是还没有行割礼。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还没有受洗。对，那在当时他们称为近前人，好、哦，我们叫做慕道友，他们叫近前人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反正过去的这些用语到现在我们还是很适用。所以这些人哈、啊，所以他们就很讶异说：“哎，怎么这些加利利人竟然讲出他们家乡的话啊？”他们就都。惊讶猜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啊、所以他们在讲在嘲笑他们的时候说他们可能是喝醉酒、啊、讲一些胡言乱语的话，
虽然不过是早上第五点、
啊、但是这个彼得说是不是他们有没有喝酒呢？不是、啊、他就解释、啊、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啊、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听我的话、啊、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四初的意思就是几点钟？早上九点钟啊，早上九点钟。然后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啊，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好，现在问一个问题，说哈，这个门徒得着圣灵是什么时候开始得着圣灵？
耶稣
向他们吹一口气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受圣灵？有哈、哦，可是耶稣他们受圣灵之后呢，耶稣还要讲说你们要怎么样受圣灵的洗哈、啊。耶稣跟他们吹一口气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有没有受圣灵的洗？这个不叫圣灵的洗啊，可能圣灵已经有没有在他们身上？好像在他们身上，可是后来为什么圣灵又降下来呢？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很奇怪哈、啊。我们讲说，你如果在我里面，你就不在上面哈、啊。你在上面，你就不在我里面。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我们看到有几个专有名词，几个名词，几个术语啊。那我们常常会把它搞混。什么叫圣灵的洗？什么叫圣灵充满？你们听过圣灵充满？你们讲到圣灵的浇灌？你们听到圣灵降临？啊，还没讲到你们受圣灵。所以我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受圣灵。可是有没有圣灵充满？是不是我们信的时候就圣灵充满？又好像没有啊。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你看在第二十章啊，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啊，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我，我照样也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什么？你们受圣灵。他们有没有受圣灵？有啊。那不然呢，耶稣这话是假的，是真的，他们有受圣灵了啊。然后可是之后呢，耶稣跟他们讲说，哦，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你看第一章，我们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讲到受圣灵跟圣灵的洗好像不大一样啊。圣灵的洗就是圣灵从天降下啊。其实神他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就像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啊，他人在地上，可是他怎么样？仍旧在哪里？仍旧在天。所以同样他跟我们吹了一口圣灵，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洗，圣灵的能力还没有显出来。可是当我们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同样神的能力，神的生命开始在我们滋长。这个就好像怎么形容，就好像是耶稣在我们身上放了一个什么种子，对不对？一个种子。那五旬节那天的时候，这个种子怎么样？发芽了，开始蹦。一个种子，对不对？一个种子是一个种子，你没有发芽的时候你还是一个种子。可是当你忽然哎冒出一根苗出来了，它不再是一个种子了，它便是这个植物了啊，是有生命了啊，这个生命开始慢慢长起来。这种子的话一直在那边是一直躺着都动也不动啊，可是它在那里。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就已经赐给我们作为印记，但是我们还要被圣灵充满啊，这个还要解开。所以种子在你里面你要发芽嘛，不然一只种子这一辈子都没有发芽算不算数？这可能还不算数，对，你还没有结出果子来。好，那耶稣讲到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五旬节到了，所以他们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他们是受圣灵的洗，这发生的事情他们讲方言就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有没有一样？好像一样，对不对？好，因为他们在第二章是怎么描述他们五旬节的事情？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前面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结果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字有没有一样？一样啊。圣灵降临降在他们身上，这跟这个第一章第八节啊，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这也是五旬节所讲的。你看这几个字都很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受圣灵的洗，你们被圣灵充满，都是一件事情。然后彼得在解释啊，彼得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啊？他说这个就是约珥书上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什么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圣灵浇灌也是跟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跟圣灵降临是吧，都是同一件事情啊。然后我常常看到有人在解释圣灵充满、圣灵的洗的时候，然后越解释怎么样越糊涂的。但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嘛，对，但是跟受圣灵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受了圣灵是一回事情啊。通常我们讲到说我们信的时候，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哈、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怎么样，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对，这只是一个记号，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嘛啊。但是圣灵在你里面，你还要被圣灵充满。有人他是在受洗的时候同时被圣灵充满，有啊，但是有的信主之后好久好久才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我们听到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 但是呢，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活出神的生命，能够带出神的能力，神的啊同在，结出神的果子，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那个种子一定要打开来，一定要发芽，然后生长结果，啊，所以一定是你一定要经历到这个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我们讲是从上来浇灌我们啊，好。
是，那所以我们受圣灵是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就读到，那是一次的。
对，
他被圣灵充满或浇灌，是不是一生有好几次？
对，yeah. 所以一生你都会经常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啊。那有人解释着说，圣灵的洗只有一次啊，这是看你怎么定义解释啊。圣经上也没有讲说圣灵的洗只有一次啊。但如果你讲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是同一件事情的话，你觉得圣灵的洗是经常你要被经常哈、啊？你要天天被圣灵充满，你要天天受圣灵的洗，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啊。那怎么形容？我可以打个比喻哈、啊，就是说你有钱，对以前我们在台湾用钱啊，都是现金交易，对不对？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有 credit card 啊，那 credit card 真的好用，对不对？你不必带很多钱，你再拿一张卡就刷，你可以拿很多东西出来。不过我第一次刷卡的时候蛮紧张的，真的吗？我这么一刷就把这些东西拿走吗？以前是你要看到钞票嘛，对不对？啊，但是你为什么能够这么一刷哈、啊，然后可以拿到这些东西呢？因为怎么样？你账你账户里面有钱啊，但是你如果不刷的话，账户的钱有没有用？没有用，就好像是圣灵在你里面，对不对？就好像是你爸爸很有钱，把一大笔钱放到你的银行户头里面，可是你都没有信心去用它。哎呀，我还是拿出我的钞票来用啊！你不敢这个刷那个卡，所以圣灵在你里面有没有作用？
有，
没有作用啊？它只是一个你花钱，你还是用你的钞票，你没有用，你把那个账户里面的钱用出来，对。可是通常我们刷 credit card 的时候，记不记得你要怎么样 activate， 对不对？你要 activate 之后呢？哎，第一次用的时候，所以圣五旬节我们可以讲的 activate 啊 ，activate 之后呢，你就可以经常用啊。那你要定义说 activate 只有一次，那也对啊。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说圣灵的洗只有一次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看这件事情，你看到在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圣灵的洗、圣灵的降临、圣灵浇灌、圣灵的浇灌啊，还有圣灵充满，都是同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它用出来，然后彰显神的能力，然后活出神的生命出来，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搞错，不会被那些字句所绑住，
就得到能力，就是，
啊，所以你们会得到能力，你们会活出会不一样的生命出来啊。所以好，现在这边彼得在解释说哈，啊，这个就是在末后的日子，这是约珥书哈，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约珥书第二章哈，啊，三十节里面所讲的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年人怎么样？
做
异梦啊！所以怪不得我最近都看不到异象了，因为我年纪老了，只能
做异梦
啊。然后这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你，他们就要说预言啊。这里我们讲到说预言啊，什么叫说预言？说预言我们可以讲到哎，未卜先知未来的事啊。但其实说预言意思说真正讲的意思是。为神说话啊，或者说出神的话出来，神给你话语，你把它给宣告出来，这个就是预言啊。那也许是讲到是未来的事情啊，那也许是讲到其他的方面啊，这是宣告式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从神来的话，你可以从神领受话，把它说出来。如果没有神的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说预言啊。所以那些先知们啊，当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可以发预言呢？因为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啊。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些说出来，但现在呢是所有的人，以前只有部分的啊被神拣选的那些先知啊才可以讲这些话，可是到了新约之后呢，圣灵是给那些凡信的人，所以每一个信的人我们身上都有圣灵，有了圣灵之后我们就有权柄能力啊，可以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给说出来啊。然后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他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会发生。这些神迹奇事是谁做的？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 一定要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才会做。然后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神迹奇事一直持续多久呢？好，有人在讲一句话，讲的说神迹奇事是初代教会的事情。对，那后来教会被建立，新约圣经被写成之后，再也没有神迹奇事，再也没有属灵恩赐。这句话对还是不对？
对对。
如果你圣经上有这句话跟我讲的话，我会相信。圣经上有没有这句话？
没有，
没有这句话啊。可是这句话，这个概念已经普遍的被很多接受啊。这个是教会历史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话啊。所以不管你是谁，你再多有名啊，你再多有学问，你的话如果没有根据圣经的话，我们不要轻易去相信啊。圣经上怎么说呢？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会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记不记得耶稣讲说哈，讲大使命的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耶稣有没有跟我们同在？借着圣灵跟我们同在，圣灵会一直跟我们到什么？世界的末了哈。只有圣灵来的时候，他会做很多事情。第一个，我们一个人会不会相信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我们能够行神迹奇事，活出神的圣名，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不是在初代教会才有，是一直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这边讲到说，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雪啊，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是讲到基督再来，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啊。在这段期间，圣灵都会在我们当中。所以圣灵的时代，我们讲圣灵的时代就是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啊。到世界的末了，也许有一段时间圣灵会不在，也许啊。因为他这边讲的，如果我们在研究末世的时候，有人在想说有没有被提这个事情啊，啊有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会讲说，哎，这个敌基督什么时候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边有提到说啊，敌基督现在为什么没来呢？因为有个拦阻的，拦阻的在那里。可是当这个拦阻被拿去的时候呢，哎，这个就会显现出来啊。那个拦阻的是什么呢？有可能啊，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有可能是圣灵啊。因为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会做很多的那个破坏的工作等等。那圣灵在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圣灵在的时候，人们还有机会悔改、信主啊。但是有一段时间，神会让敌基督任意而行的时候，有可能。在那段时间啊，圣灵就不会做这些事情啊，可能圣灵在那段时间会不在，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上。但不管怎么样，这里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会跟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
你说圣灵不在是怎么样？不在我们心那，还是说普遍性的？
譬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可以信主啊。譬如说，我们讲到说，当这个审判来的时候，啊，审判来的时候。如果神定义要审判，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让我们没有办法悔改，对，神就任凭他们。可是如果圣灵还在的时候，人可不可以悔改？人还是可以悔改啊。所以当人可以悔改的时候，神可不可以审判？
可以。
你就审判不下去嘛？啊，你要当你要打你的时候，忽然说啊、哦，我悔改了，悔改了，打得下手，打不下手？
打不下手
啊。所以记不记得那个法老啊，神不是要降灾吗？降灾给法老的时候，法老硬着心，对吗？
嗯。
啊，那到后来神使法老的心什么？
刚硬
。这个不一样啊，前面是法老自己心刚硬，给他机会，啊，你只要一悔改，神可能就不做这个事情了啊。按照神的原则是这个样子，那可是到后来呢，神说了一句话：我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到后来讲我使人的心刚硬的时候，任凭他们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就没有悔改的机会。怎么做呢？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期间啊，圣灵就不在，圣灵不在人的身上，人就没有机会悔改。
但是原来已经有的还是有，
对，
是，
对，
我想他就是普遍性不再给人机会，
对，对呀，哦，但是这个是末世的，我们放在心上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哈。但是有一种解释，也许是这个样子哈。因为第二十节那边讲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你要得救，求告主名，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只要圣灵还在的时候，我们呼求主名，我们就可以得救啊。可是到了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不给我们这个机会，神任凭我们啊。 所以之前神会给我们机会，可是当审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原则哈，神要审判之前，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恩典的门关起来啊。所以为什么说当敌基督要来的时候，审判临到的时候，哎，那个拦阻的被拿掉，那个拦阻有可能是那个恩典的门，或者我们从一个角度看是。圣灵的工作，或者是有人讲说教会就不在了啊，教会被提了等等，啊，那不管怎么样，这是讲到这个末世的事哈，啊，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太绝对。但这边提到说圣灵会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啊，那些神迹奇事、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工作等等的，我们不能说只在初代教会，我们现在还是有啊。好，所以这个彼得就开始讲到了啊，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啊。”那他就提到说，神借着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啊。然后呢，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所以这个都是旧约圣经所提到的。如果你提到看到旧约圣经啊，讲到弥赛亚，有时候我们看着，哎，讲到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王啊，他要得胜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个弥赛亚啊，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受苦啊，所以当时他们会搞不清楚说，哎，弥赛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啊？甚至有人讲说，弥赛亚可能有两个啊，一个做这个工作，一个做那个工作，其实是同一个啊。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比较知道，原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有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再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君王没有错，可是他是一个谦谦卑卑的君王。君王来的时候是要骑什么？骑白马，对不对？可是他来的时候骑什么？驴子啊。所以讲的时候，哎，他是王啊，看哪里的王啊，怎么那么谦卑的王，好奇怪啊。而且骑的驴驹子是一个小的驴子啊。你知道耶稣骑驴过耶路撒冷是跨坐还是侧坐？
啊，
电影上是侧坐。
侧坐
不是女孩子坐的。怎么啊，通常我们坐不是跨坐吗？啊，表示那个驴子很小啊，所以他必须侧坐。如果你跨坐的话，你的脚都可能都勾到地或者是什么样啊？啊，他是很谦卑的来。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谦卑的来啊，然后他被交在人的手中，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啊，是第一次来。他第一次来要做的是赦免人的罪，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一切罪孽的。可是他也是荣耀的王，所以当他复活升天，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跟着天使一起降临。那个时候，他要审判全地。那个时候，哇，大家都要俯伏跪拜啊！地上的国就要成为主的国。所以我们看到会有两种时期啊。第一个阶段呢，他是成为谦卑的王。那神的国，那个时候只是在那些信他的人里面。你信，所以人家问说：“哎，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有没有问耶稣？结果耶稣怎么说？神的国不是人看得见，神的国就在哪里？你们的心里。可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里面讲说，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哇，大家都要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王。好，你现在他不是那个谦谦卑卑的，大家看到都会扑倒在地上啊。所以他有两次的工作，第一个是他是受苦，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啊，也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啊。然后神却将他死的痛苦解释了，讲到他从死里复活哈，所以我们讲到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复活的，我们传基督就是传一个复活的耶稣啊。那他原是不能被死拘禁啊，那大卫指的说，我常将主摆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啊，这诗篇十六篇的话啊，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啊。我们看到有一些经文哈，跟旧约经文有点不大一样啊。注意到啊，新约圣经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他们常常用的是翻译本，啊，翻译本是希腊文的翻译本，啊，所以我们在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的翻译，跟希腊文的翻译有一些出入啊。所以你们看彼此对照的时候，这卷经文跟这个诗篇十六篇是一样的啊，这个是有点不大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是因为翻译本的关系啊。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火啊！然后后面讲，在你面前有满足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人家的翻译就有点不一样啊。 所以这里是讲到说弥赛亚这位救主来的时候，他会从死里复活。后来我们看启示录，就他拿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啊，所以以前死了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可是他不一样，好，他拿着这个死亡，他可以进出阴间，进出好，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怎么样，死也不能把我们拘禁啊，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也能够复活啊。然后呢，他说：“弟兄们呢，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啊，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不是讲他自己，是讲的弥赛亚啊。”啊，并且他的坟墓，你看大卫其实是死了啊，他坟墓都还在啊。但是大卫所写不是他自己，是讲到这位啊弥赛亚啊。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啊，就是他讲说，我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讲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还是一样，诗篇十六篇啊，诗篇十六篇很重要，这是金诗，大卫的金诗啊。你别的诗篇可以不要记，可是这个你一定要记的啊。你看跟整个信仰啊也有很有关系啊。这个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啊。他被神的右手高举，然后呢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呢他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耶稣他升天很重要啊。他讲了跟门徒说，我想我现在要到父那里去，门徒舍不得他，可是耶稣跟门徒讲，我去对你们怎么样，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为什么呢？如果我不去的话怎么样？圣灵就不来了啊。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十六章第七节，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圣灵怎么来啊，是说父所差遣的，也可以说耶稣跟父一起所差遣的啊。然后又讲到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只是自己说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写了很多的诗啊，不是讲他自己，是讲的弥赛亚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读到旧约的时候，记得你一定要看到弥赛亚，对整个信仰啊，对整个真理就会更加的清楚啊。那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啊，他复活我们也都看到了啊，所以以色列全家都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君王，为基督了。啊，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觉什么？扎心啊，扎心就不一样了啊。因为彼得是带着能力，圣灵的同在啊。所以当人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在这些人的身上做工。所以当圣灵在的时候，其实你看情况就很不一样啊。然后他们就会心里柔软，他们就愿意接受，他们就相信。然后他就对彼得跟其余使徒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好，我们都做了这个事情啊。然后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所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大家看到你要怎么办呢？有个步骤啊。所以有的教会说，哎，我们以后传福音都要有这个规矩啊。第一个呢，要叫他们悔改；第二个呢，然后受洗，然后他们就得到罪就赦免，然后得到圣灵啊。但是神做的工作会不会按照这个我们定的次序？不一定啊。现在是这个样子啊，那下一次呢？有像哥尼流的情形，他还没有受洗，他也还没有认罪，结果呢？圣灵已经浇灌在他身上了啊。所以彼得哦，前面讲的是一步两步三步，到后来发现他的这个步骤哎不对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到神他做的事情啊，是不是我们能够被我们限制的啊？所以但是原则上都是一样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有没有得到救恩，要看他有没有得到什么圣灵啊。圣灵是我们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得救的一个方式啊，为印记啊。然后彼得还用许多话给他们做见证，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时代，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啊。所以我们看教会的诞生的那一天啊，增加了3000人在那里啊。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记得啊，在当时的教会没有新约圣经，不像我们现在啊，讲到新约圣经。他们聚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讲使徒的教训。使徒是什么？就是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们，后来被耶稣指定成为使徒啊。所以他们从耶稣那边领受这些教训，就教训这些人啊。 那后来就这些人就把它写下来，我们看到的福音书也是一样啊，就是都是耶稣所教训他们的一些话啊。然后他们就彼此交接啊，交接的意思就是 fellowship 啊，啊彼此相交。讲到相交是在灵里面相交啊，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家人了啊。然后擘饼啊，祈祷。所以以前他们聚会的情形都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异处啊，凡物公用。所以初代教会的时候情形啊是这个样子，凡物公用啊。很多人讲说我们要先恢复到初代教会的凡物公用，行得通行不通？不一定行得通啊。所以这个东西都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啊。也有一些教会他们就真的是凡物公用啊。我们在念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叫耶稣家庭啊，耶稣家庭就是这样，凡物公用。也真的刚开始不错哈，弟兄相爱哈，和睦同居很好，而且发展得很快。照理说这凡物公用是共产主义嘛啊，那共产主义来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就哎你们是跟我一伙的啊，实现我们在地上的共产主义思想啊理想，是不是这样？不是啊，后来说这个带领的人啊，你的土地太大了，是大地主大恶霸啊，所以他们也受了逼迫啊。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会不一样啊，可能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人身上是这个样子，在那个教会那个人身上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我们都可以做参考啊。所以在当时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啊，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就是五旬节之后教会开始诞生啊。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第十天啊，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那在旧约来讲是就是初熟节，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圣灵的工作啊。那圣灵工作真的是会各式各样的啊。那但是我们把原则抓到的话啊，你就会不会对那些枝节啊？如果我们抓住枝节的话，我们会很多的
混淆，
会疑惑啊。但是我们把它比较用宽啊，比较宽松的态度去看啊，原则抓到了就可以了啊。你就对圣灵的工作会更清楚，不然的话你说哎，现在不是这样做吗？是现在是那样做，那特定的时候特定的人神特定的带领他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神是这样做的话，神有他其他的带领。所以圣灵过去还是在使徒的身上，在门徒的当中，在教会里面，现在呢圣灵也是一样啊，一直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